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几日前参加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俄罗斯官媒同普京总统都称赞王岐山率领20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访俄，显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除了会晤普京之外，王岐山这次在圣彼得堡还会晤了普京亲信，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多年来一直与越南密切合作，这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开始为越南钻井开采天然气，其中的一些钻井区块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中国没几久之前曾经公开表达不满，但是罗斯石油公司随后所发表的声明认为钻井开采地点位于越南领海，公司的活动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针对这次王岐山和谢钦的会晤，俄罗斯的有关公开报道中没有任何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曾经讨论过南中国海议题，或者是王岐山向谢钦表达中国的关注和不满。罗斯石油公司发表的新闻公布说，谢钦与王岐山仅仅讨论了双方如何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从石油开采到加工再到石化和产品销售的产业链运转情况。谢钦还向王岐山介绍罗斯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项目。俄罗斯目前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罗斯石油公司说，与中国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中，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占75%的份额。最近几年来，这家公司向中国的原油出口规模一直不断扩大。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还表示，中国还向位于远东的俄罗斯军方骨干造船同船舶维修企业红星造船厂提供各种大型造船设备。另外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2012年亦曾经在南中国海，在被认为是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为越南钻井开采天然气，中国当时亦同样表达不满。后来这个事件没有下文。王岐山和谢钦的会晤结果显示，中国这次很可能和上次一样，针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在南中国海钻井表达不满之后，相关事件最后都会不了了之。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早在冷战时代，苏联就与越南在能源领域合作，并帮助越南勘探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俄越能源合作如同俄罗斯向越南大规模提供武器一样，都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核心利益。俄罗斯不太可能再以中国的不满向中国公开让步。王岐山随后抵达明斯克，他在5月29号结束了对白俄罗斯为期3日的访问。王岐山在白俄罗斯受到高规格礼遇，白俄罗斯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郊外的别墅先同王岐山品茶，然后设私人晚宴招待他。白俄罗斯媒体说，卢卡申科在自己的郊外别墅以非正式方式招待的外国客人通常都非常重要，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卢卡申科以这种方式待客并不常见，因此显示白俄罗斯方面对王岐山这次来访的重视。当地媒体甚至直接将王岐山称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王岐山访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个卡尔马克思展览。大学校方介绍说，翻译出身的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曾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俄文。中国官方则在没几年之前刚刚举行隆重仪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分析人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与白俄罗斯甚至比与俄罗斯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双方在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同时，都不像俄罗斯这样与西方直接对抗冲突。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谢夫佐夫说，白俄罗斯不对抗西方，乌克兰危机之后，白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甚至不断缓和。西方对白俄罗斯的很多制裁已经被取消，这个过程正在持续，而中国和西方亦拥有不错的关系。卢卡申科政权仍然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的专制独裁体制。白俄罗斯更经常被批评践踏人权和残酷镇压反对派。 俄罗斯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说，集体农庄主席出身的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长期执政，白俄罗斯经济较少改革，仍然依靠苏联式机制运转，俄罗斯的各种援助帮助卢卡申科维持经济运行。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亦经常为白俄罗斯经济输血。白俄罗斯总理这次会晤黄奇山时称赞感谢中国再次向白俄罗斯提供新的金融援助。白俄罗斯期望将更多的牛奶、牛肉和禽肉打入中国市场。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谢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和中国贸易失衡，能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很少，但是在食品和农产品领域，白俄罗斯能够有所作为。他说，社夫佐夫说，白俄罗斯选择向中国出口的是牛奶和各种肉类，在这个领域白俄罗斯特别有竞争力，而且在全球市场的口碑亦非常好。白俄罗斯目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卢卡申科亦将在一个多星期后访华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好多中国领导人和高官都非常喜欢并经常沿着俄罗斯、白俄罗斯这条路线访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都曾经沿着这条路线访问过这两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里报道。